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20年第一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参与的精英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业务发展副总经理暨发言人何明洲先生、董事陈一金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做个开场引言及会后结论，总经理将会说明第一季的营运状况及未来展望，接着由精英团队接受线上 Q&A。 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您的问题。在此提醒你，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会议将于会后3小时内于公司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你，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首先，我们有请徐董事长。
好，那个各位股东，大家午安。很高兴各位股东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法说会。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法说会。公司在这个第一季的营收跟权利金呢，已经创历史新高，而且4月份的营收成长动能也开始以这个2位数。以上的这个成长啊，如之前所讲的，在过去几年我们累积的这个产品设计定案陆续投入量产阶段，公司已经开始进入下一个成长的循环。而在16奈米以下先进制程的客户也预计在今年进入量产，进而带动更多的客户导入下一个成长的引擎呢。在安全方面，安全 IP NearPop 也已经有大客户导入进入 IoT 跟 AI 的相关晶片，预计在年底商品化。而这些新的客户及应用进入量产所带来的这个权利金呢，渴望减缓这个疫情带来的终端需求的冲击。那接下来我请总经理详细介绍我们第一季营运的结果及对未来的展望之后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来介绍这个 PUF 相关的 Security 在 5G 的应用。
谢谢各位投资先进还有股东今天拨冗来参加力旺的法人说明会。那在今天的法说会里面呢，我首先会跟各位报告我们在2020年第一季的营运结果，然后接着会说明我们在每一种技术的进展，然后呢最后会对未来做个展望的说明。那首先我就针对这个2020年第一季的营运结果跟各位做个报告。那在营收方面，本季的营收是4亿1543万6千元，较前一季成长 14.8%，那比去年同期增加 5.2%。 那以美金计价，那本季的营收是1387万8千元，比上一个季度成长 17.2%，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 8.1%。 那在营业费用方面，本季营业费用是2亿2146万3千元，比上一季增加 9.4%，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 10.1%。 在营业净利方面，较上一季增加了 21.6%， 那跟去年持平相当。那营业净利率方面比上一季增加 2.6%， 为这个 46.7%， 那比去年同期下滑 2.4%。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 100% owned 的公司 PUF Security， 也就是商马，它的营运所造成的费用的增加。那总结2020年第一季 的 EPS 是新台币 2.38 元，那股东权益报酬率是 39.5%。 在总体营收里面呢，我们分授权金和权利金来做说明。那首先我们第一季的授权金为新台币的1亿644万6千元，占本季营收的 25.6%， 金额较上一季减少 8.2%，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成长了 0.66%。 那授权金以美金计价是354万2千元，占本季营收的 25.5%， 金额较上一季减少 6.7%，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3%。 在权利金方面，那权利金是新台币的3亿0899万元，那占营收比重是 74.4%， 金额较上一季成长 25.6%， 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6.8%。 那权利金以美金计价是1033万6千元，占本季营收的 74.5%， 金额较上一季成长 28.4%，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9.9%。 那在整体营收中，我们在依照各个技术对营收贡献来做区分。那在第一季的 NeoBit 方面，那因为 NeoBit 主要是应用在成熟的制程，那授权金较上一季减少 24.5%， 但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20.5%， 贡献了本季 22.6% 的授权金，而且贡献了 64.5% 的权利金，比上一季成长 19.9%， 比去年同期下降 17.7%。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部分的电源管理晶片的客户转用到 NeoFuse 这个技术上。那主要应用在先进制程的 NeoFuse 技术呢，那它对第一季的授权金贡献是 70.1%， 较上一季增加了 13.5%， 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15%。 那在权利金部分， NeoFuse 在第一季贡献了 31.8%，主要是28奈米制程应用的贡献增加，那较上一季和去年同期各成长了 40.8% 和 187.8%。 那新技术就是以 PUF based， 也就是用 PUF 为基础的 Security IP 呢，在第一季贡献了 0.6% 的授权金。那虽然还没有权利金的贡献，但是在与全球客户和伙伴的合作上面我们持续都在展开，所以预计今年呢应该会看到更明显的贡献。那在 MTP 技术方面，那授权金较上一季和去年同期各下滑了 49.2% 和 66.1%， 但是权利金的贡献呢较上一季成长了 14.8%， 但是还是比去年同期减少 12.6%， 主要是因为 MTP 产品线的重心在于跟国际最大的车用电子的大厂合作，那这部分导入时间会比较久。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 MTP team 也正在开发新型的记忆体，像 MRAM、RRAM， 还有应用在 AI 的 AI memory， 所以短期内对贡献可能不会太明显，但是长期确实很重要，很相当重要的，所以可以让公司在嵌入式记忆体领域的产品线更完整。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营收分成8寸跟12寸晶圆来区分，那8寸晶圆的权利金占第一季权利金营收的 64.1%， 比上一季和去年同期各是成长了 15% 和 3.3%。那12寸晶圆权利金占第一季权利金营收的 35.9%， 较上一季和去年同期各自成长了 50.4% 和 13.7%。 那在第一季完成的设计订案里面共有116个， 那比上一季成长了 18%， 那这是创下单季财报数的新高。所以这显示说我们在疫情整个疫情下对公司实际的研发活动还有营运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在稍后发布的 Management Report 里面会有更详细的说明。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未来的展望，我们预期第二季开始年成长率会开始加速，如同之前说过的。那我们过去三年在5奈米到7奈米累积了249个 table， 就设计订单。导入的应用里面包含了 OLED driver， TCOM, ISP, CIS, Bluetooth, Wi-Fi, TWS, Switch, Setup Box,Video Processor, SSD Controller, 还有 IoT 的 Security Processor, 还有 DRAM, 还有其他的。所以下半年随着这些新的应用陆续进入量产阶段，那会让整个成长的动能延续到明年以及之后。那在授权金方面呢，在完整的产品组合和先进技术平台这个部件越来越完整的情况下，我们预期可以带动授权金成长，尤其是 NeoFuse 和 NeoPUF 将会有进一步的贡献。那在权利金的部分，一个由于 OLED 在手机应用的渗透率在提高增加，所以再加上我们打入了韩国最大 OLED 面板供应链，所以整体 DDI 相关的权利金在今年渴望有明显的成长。在电源管理晶片部分，因为过去两年客户产品在新制程上的开展很顺利，去年度我们已经看到相关权利金成长超过 15% 以上。那今年度会因为 5G 手机的 PMIC content 增加以及采用更先进的制程，我们可以预期 PMIC 权利金继续维持成长的趋势。那新的应用像是这个多媒体晶片相关的，像是这个数位电视晶片、机上盒、监控晶片、ISP 等等，还有网通相关的，还有 DRAM 的量产都会在今年逐步的成长。另外呢，这次的疫情也带动了近期八寸医疗用 MCU、sensor 还有笔电客户相关的应用量产数增加。那在新的应用开发上面，我们以 NeoPUF 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新的 IP PUF RT， 那这个 RT 代表是 Root of Trust， 那已经开始推广。那继去年客户在 AI 应用产品设计订单之后，近期我们认为疫情会改变很多过去的行为模式，更多的联网的活动会加速 PUF 在 Security 应用的需求，这部分的进展是非常快速的。那目前我们已经导入了下面几个领域像是这个中国最大的晶片公司 IoT 平台用来保护 End Device 不会被黑客的侵入。那欧洲最大那个大公司的无线传输晶片用文字技术来保护资料。那美国客户的 FPGA 用来保护电路设计不会被抄袭。那中国区块链客户的 AI 产品用技术来保护训练出来的 AI model， 还有工业电脑用这个技术来保护他们的工业自动化。那另外呢，我们跟 ARM 合作在 Security 平台上面的 OTP 项目也导入更多代工厂的制程平台，而且已经有客户在使用，在进入产品验证的阶段。所以以上的进展将可以让我们在今年度带来相关的营收贡献。那在新技术的发展上面，除了之前提到5奈米的技术平台还有这个 Emerging Memory 都顺利的进行之外呢，我们也正在开发6奈米和5奈米加强版的技术平台。那6奈米的开发晶片已经完成设计订单了。那在晶片安全 IP 发展上面，继 PUF-based 也就是以 PUF 为基础的这个乱数产生器，我们称为 PUF TRNG， 还有用这个 PUF 为基础的杏仁根，我们称为 PUF RT。 之后呢，我们也与这个代工厂合作，把他们的这个 Embedded Flash 的平台升级为 Secured 的 Embedded Flash 平台，推出 PUF Flash 这样的 IP。 那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发 PUF IoT 的安全方案，也就是刚刚提到这 IoT 晶片的安全方案。那另外也将陆续在晶片安全运算 IP 还有 ECC 下 AES 的开发完成。那在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些 IP 整合这些 IP， 发展出以 PUF 为根基的 Security Element 还有 Hardware Security Module 的 IP。 那在 IP 之外，那我们也将开发晶片安全技术的开放平台，也就是所谓的 Open Platform。 那我们希望说从 OTP PUF Security Function IP 好功能的 IP， 加密的运算 IP 还有 Security Solution 来提供 AIoT 和 5G 应用所需要的完整安全方案。那现在让我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疫情对我们公司的影响啊，以及我们因应这些挑战所采取的措施。那首先，这个我想疫情也都一阵子了。那首先，我们最重视还是员工的健康了。所以为了员工维护这员工的健康，所以我们采取很多预防的措施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体温监控、上班戴口罩、分流上班，甚至我防控。那这段充满挑战的期间里面，我们看到工作的执行和效率并没有降低，反而更好。好，这让我非常满意，而且对我们这个为了员工为了这个工作的热忱奉献哦，我是感到非常的感谢。那众所周知呢，这个力旺其实是一个研发的公司。那我们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提供 IP 设计和技术，所以我们不需要购买原材料、设备，也不用从事制造、测试或封装、包装这相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的业务风险相对较低。那由于我们全体员工都在台湾，因此疫情并没有对日常营运造成影响。而且我们与客户研发合作沟通主要都是采用电话会议或是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所以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那以上呢是我对这一季的营运以及未来展望的报告。好，谢谢。
好，谢谢总经理。现在有请董事长为大家介绍 PUF Security IP 在 5G 的应用。
好，那各位投资人跟股东，因为这个 5G 现在蓬勃的展开，所以很多人会关心这个 5G 的应用，以及也有很多的投资人问到，那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 PUF Security 在 5G 上面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那我在这里利用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做个介绍。那从 4G 到 5G 呢，由于这个网络架构的改变啊，改成这个利用所谓的 Virtual Network Function 啊，来满足这个物联网的应用发展，那系统的安全呢就成为啊 5G 是否能够蓬勃发展的这个主要因素啊。所以在介绍这个 PUF 相关的 IP 如何用在 5G 的发展上面，让我先来解释什么叫做信任根，就是 Rule of Trust。 那麻烦大家参考这个 page 25页第25页信任根就是一个安全系统中的一个装置根据他这里讲的 The Rule of Trust is a source that can always be trusted within a cryptographic system 就是它是一个安全系统中的一个装置，那它保障这个系统中所有运作都是安全的。那这里也解释了什么是一个安全系统呢，就是所谓的 cryptographic security， 它是 is depend on keys to encrypt and decrypt data and perform functions such as digital signature。 所以一个安全的系统就是利用密码学做基础，然后以这个密钥来达成加密解密以及做签章等等安全认证的系统。所以从这两句话来看呢，我们知道说一个系统要安全的话，它所依赖的是系统中呢要有一把 always 可以 trust 的 key， 永远可以相信的钥匙。那我们要问就要问，那什么样的钥匙是可以 always be trusted 的？那比如说像目前很多是用软体用这个 algorithm 产生的 key， 这样的 key 安全吗？答案是不安全，因为它是用数学演算法产生。那由其他方法产生的 key 之后写入系统的 key 安全吗？答案也是不安全，因为你产生的 key 你再写入这个安全写入系统的话呢，因为有人为的因素，所以有人为因素就有人为的泄露，所以怎么样的 key 呢才算安全呢？那答案就是从自然界的乱度产生的 key， 而且是在晶片中产生，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个所谓的人为操作，系统的这个不安全。那另外呢，这个 key 呢是由晶片自己产生，所以呢它就这个在晶片里面自己产生，所以就没有这个人为从外界注入的这个风险。那了解了这个那这样的 key 呢我们就叫做 PUT，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晶片上的指纹，那它全名就叫 Physically Unclonable Functions。 那所以了解了这个 PUT 是系统安全中最基本的信任根之后呢，那我们再来看看它在 5G 上面如何的应用。那请大家翻到这个26页。那在 5G 的三大主要应用呢，像26页所表示的呢，第一个是所谓的 URLLC， 就是 Ultra 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 就是要可靠而且反应快的应用，像自驾车还有医疗方面，他们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应用，就系统要反应很快，而且呢它要非常可靠。那第二个是 MMTC， 也就是这个 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这就是大量联网的应用，如智慧城市还有 IoT 的应用。那第三个就是 EMBB， 就是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就是高频宽跟高速度的应用，像 AR VR 还有 Ultra High Definition 的影像，这些应用都在这个共同的网络上，在 5G 里面它就是全部是一个 Virtual Network，所谓 virtual 的 network 就是大家都是共同使用，就像那个 virtual memory 一样，就是这个 memory 是开放给大家去使用，所以会有很多联网的装置，服务网络对这些装置要取得联网服务的时候呢，必须要有管制，因为有太多的联网装置，你如果没有管制的话，有可能有任何骇客从另外一个 device 进来，然后到你网络上就可以造成整个网络的瘫痪，或是造成这个个别系统的损失。所以在这个管制上面呢，只有注册的装置才能允许使用 5G 网络的服务。所以在这些装置要使用 5G 的时候呢，必须有认证的程序，就 authentication， 来确定它是不是一个注册的装置。那要确定是否为合法的使用者，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由运营商，譬如说电信公司呢，发给装置一个身份证识别码，那这个我们叫它叫 Unique ID， 就是 UID， 比如说我们去办门号的时候，电信公司会给的 SIM 卡里面就有一个身份识别码，那这个识别码是唯一的，也是对应到唯一的用户，那如果被偷走的话呢，那别人就可以用这个识别码来使用这个电信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服务，那造成原来用户很大的损失。那这识别码目前的做法呢，是由电信商提供，然后以后再写入 SIM 卡。那 存在这个写入声卡，那在声卡里面现在呢它是存在 eFuse 里面，那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第27页，那这所谓的 这一页里面呢，这个有三个 case， 那第一个 case 就是有产生的电信商的产生的这个识别码呢，就是存到这个 SIM 卡里面，但是它现在是存到这个所谓的 eFuse，那这个 case 1那个 eFuse 里面，那什么叫做 eFuse？ eFuse 就是在 SIM 卡里面呢有一个区块放了很多的细微的金属线，那这些细微的金属线可以由通过大的电流把它烧断，那烧断的代表一，没断的代表零，所以那识别码是有零跟一的数据串，那根据这些数据串呢输进去呢，把 eFuse你的这个很多的金属的细微线呢，有的烧断有的不烧断的方式呢来复制这个识别码，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说这样做其实面临我之前讲到的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有人为操作写入的问题，那第二个是储存识别码的方式是可以让骇客从这个金属线中读出有这个金属线有断的它就可以读出它是一，金属线没有断的它就读出它是零，所以目前的这个做法是不安全而且有极大的风险。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如何来解决这样的风险呢？那可以有下面几个方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case 2， case 2的部分，就是当你人为写进去的这个识别码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 pass 呢去搅乱这个输进来的识别码，让它成为一个新的识别码。那这样子的话呢，当你的这个新的识别码呢对这个操作输入这个原来的识别码的人呢，他就不知道这个新的识别码是什么，所以这第一个就可以防止人为的资料的泄露。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新的识别码呢就不要存到 eFuse 而存到 OTP， 就是 OTP 的资料呢是没办法从结构上面读出零或一，因为它并不会有烧断或是没有烧断的问题，它存在这个 OTP 里面，你从结构上是没有办法看出它的零或一。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解决了这个以上的两种的风险。但是呢还有一个更安全的做法呢，就是由 SIM 卡中间呢，中 SIM 卡中呢自己的晶片指纹产生识别码，假如这个 SIM 卡里面有 PAR 的话，如此一来呢就没有人为的资料泄露的风险，因为这个识别码是 SIM 卡自己产生的，那也没有这个识别码储存的问题，因为这个识别码就是在这个晶片指纹里面，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改善这个我们在这 5G 的时候这个每一个用户自己有的一个身份识别码的这个安全的问题。那接下来那这个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第27页。所以那个未来的所有的应用要连到这个运营商呢，那这些设备都应该要有自己的识别码。这个识别码你可以存在，假如你可以存在这个用这个 PAF 产生然后可以存在 PAF 里面，或是存在这个PAF 里面，假如是你需要有产生额外的这个密码的话，你也可以存在这个 PAF RT 的这个 OTP 里面那这样就可以提供非常安全的这个识别码或是Unique ID 的产生。那大家了解这个识别码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怎么样识别码来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认证的问题产生这个用识别码来产生新的密钥，还有这个运营商的运作的认证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参考28跟2928跟页跟29页。所以当你的这个 SIM 卡里面现在有一个识别码然后呢这运营商还会给你他的一把公钥这个公钥就是 BR 在28页里面我有画这个图，这个图的右边呢有一个就是用使用户，另外一个就运营商 那在第一阶段呢，所以你在注册的时候呢，你有一个这个识别码，然后另外呢，这运营商呢还会把这个他的公钥 BR 传给 SIM 卡写进去，哦，这样就完成注册。你有识别码跟有他的公钥。那第二步呢，就是用户呢要求我要上网，哦，所以他要送一个讯号给基地台，告诉他说我要上网，哦，所以呢，你要上网，那你现在你不能再把，这时候你不能再把你的识别码经由无线传给运营商，哦，因为你假如说把你的这个识别码经由这个无线传输传给运营商的话，这骇客从中间拦截，他如果拦截到你的识别码的话，他就以后他就可以用你的识别码去上线。所以这时候你要去要求 service 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把你这个识别码呢要能够加密，哦，那你也不能用这个运营商给你的那把公钥 BR 去加密，因为运营商给出来的公钥是很多用户都会有这把公钥，哦，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在要求要这个使用的时候呢，你在SIM 卡上面你就开始会产生一对钥匙，这一对钥匙有一把叫做公私钥 A，哦，然后一把是公钥 AR， 那公钥是从私钥里面产生的，哦，所以你这时候呢，你再从根据运营商给你的公钥，然后你再把你自己的私钥跟运营商给你的公钥合成另外一把钥匙，那这一把钥匙就是叫做共用的钥匙，那这把共用的钥匙呢，去加密你的识别证、识别码，然后你再把这识别码传过去，哦，但是这同时你要把你自己的公钥传给这个运营商，哦，所以这时候呢，运营商有他自己的私钥 B， 有他自己的公钥 BR， 然后他这时候又接收到你的公钥 AR， 那他一样会用他的私钥跟你寄给他的公钥形成一个形成一个新的叫做BAR，哦，这时候呢就开始，当他运营商收到你这些你传过来的 AR 跟这个加密的这个识别码之后，他就要进入 authentication， 那就是 step 3，哦，在第三个 step，哦，那运营商呢收到你的公钥，那配合他的私钥就产生了一把钥匙叫做 BAR， 那这个 BAR 其实就等于 ADR，这因为这三个字母完全一样，啊，所以呢它就变成是得到了共你原先你使用者的产生的那把共同钥匙，它就在运营商的内部它就会复制那把共同钥匙，然后再用那把共同钥匙解开你传给它的加密的识别码，那这时候解开的识别码它就会去验证是不是跟你当初注册的识别码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他就认为 OK， 你就是这个被 authorized 的用户，那他就给你授权，给你开始使用，哦，所以那这些东西我想我大略先讲过，而且我已经简化很多，但是我想你们如果说第一次还不是很清楚的话，这边的步骤写得很清楚，你们可以慢慢参考，哦，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再回到这个我们27页为什么我们这个 PUBRT 里面有一些这样的function，譬如说 UID 有 TRNG 有 Key Storage 还有这 Key Generation， 你如果在 Case 1 2 3里面你再往下看呢，欸，你就需要有 TRNG， 因为你开始要有乱数产生器，因为你刚我讲的你现在要要求要认证的时候你自己要产生一对钥匙，所以你就要必须要有这个乱数产生器配合你原先的识别码去产生一个新的乱数，新的一对乱数。那其实我们的手机呢无时无刻都在，假如你的手机是打开的话，其实你每过一段时间它就会产生一对新的钥匙，然后继续再跟这个电信商呢做认证，做认证，当你关机的时候就不会有做认证，但是当你在开机的时候，欸，它又开始做认证，那但是你的手机假如都不关，时时刻刻都打开的话，其实它每一段时间它又都要产生新的钥匙去跟电信商认证，哦，所以其实它会产生无数的钥匙，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乱数产生器出来，哦，那个乱数产生器再配合我们里面的一个 IP 叫做钥匙产生器，那这样的话它就是随着这个需要呢就可以产生很多配对的这个钥匙， 来要求这个运营商认证啊，因为你不能只用一对钥匙做就认证，因为这时候你随时在都用同一把钥匙的话，那骇客听久了，他就会有可能会把你那把钥那一对钥匙解破，那对钥匙解破之后，他就有办法去产生这个用户跟运营商的共同钥匙。那他如果有办法产生运营商用户跟运营商的共同钥匙，他就可以解破你的识别码。那这样的话，你所有他使用这个电信商的所有的服务都全部都是变成是你的，你都会 charge 到你身上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风险的啊，所以这个因为在 5G 里面呢，因为有太多的 device 要接上这个电信的，接上这个无线网络，接上这个所谓的这个Telecom 啊，所以这必须要这个认证，现在是变成这个 security 里面第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程序啊。我希望经过这样的介绍啊，各位能够对这个PAR 在 5G 的应用能够有更多的了解。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等一下在 Q&A 的时候也可以提供发问啊，谢谢。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这里有陈高湘先生有提出四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说，上次法说提到今年力旺会进入下一个成长的循环，那这个看法是不是有改变？那第二个问题是，最近全球启动国防控，网络 security 的问题更加受到企业重视，实施 Work 防控会担心 RD 从外部 access 内部 server 的方式成为 attack service。 那请问一下这个部分那个公司里面有没有什么应用的措施？那再来的问题是，除了跟 ARM 的策略联盟之外，力旺与全球云端平台领导者 Microsoft跟 Google 有没有机会进行合作？那再来呢，业务进展如何？有没有明显的营收？可否说明一下？
这个，那个，谢谢那个我们曾董事帮忙把这个问题念出来给大家了解哦。那我想第一个是那个有关于会不会进到下一个这个成长循环有没有改变，我想这没什么改变，就像刚董事长或者我跟各位所报告的，其实我们看到包括四月份的营收都有不错的成长。那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包括我们第一季的整个 table 数量，其实也比前一季成长了很多，而且是一个 record high。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像这个刚刚提到，像 Olay 啊，这个 DDIP Mic 的更多的 content 啊，还有像 advanced SOC、IoT、ISP、DRAM 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在整个的客户在量产上会带来更大的营收啊，所以我想我们是这个进入到下一个成长循环，这是没有任何改变的。那至于这个有关于这个 security 的问题，然后好像这个也很多的这种 hacker 在 attack 啊各个公司啊，包括上礼拜我也看到新闻。那我想这 这个我们自己就公司营运这段来讲，我们其实一直很注意这个相关的这个怎么去做好资安的问题。所以比方说在公司里面本身就有一个资安委员会，我们定期就每个 quarter 都要 review 公司在这个资讯安全相关的一些议题，看怎么来投资，甚至怎么来防范可能的一些资安上面的风险。那另外这个陈先生问到的时候，除了这个 ARM 跟 ARM 的策略合作之外，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跟这个其他这些所谓的这些 cloud 的这些供应商的合作机会？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成立商马这家公司的另外一个目的。因为这个 security 的 solution 如果是单纯从平台从终端 device 去做的话，其实并不能够让整个的 security 的安全这个安全性能够做到最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跟这些 CSP 这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这些其实都有持续的一些沟通，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平台供应商的观点的角度，把这个我们的 security 方案能够做进去，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整个 security 的产品的安全性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 SAMA 这部分，这已经成立一年了，其实是这个礼拜满一岁了。那其实我们这个 SAMA 的在技术上面进展非常顺利，那就像刚刚提到，那至于营收方面呢，我很高兴的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两个季度，包括第四季第一季，我们都看到沙马带进的营收，所以我想以一个新创公司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开始带进生意，虽然不大，但是它可以显见的就是它的技术的优越性其实已经开始得到客户的认同。
云富投顾施小姐有问，请问半年任列一次权利金的代工厂有哪些？那还有个问题是说，请详述 AI Memory 与 ICE 的 AI Memory 是合作的技术还是竞争的技术？那我们请总经理回答。
这个确林每次都喜欢问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那个第一个，他这个翠玲问到说，这个半年认列一次的代工厂，那其实我一直不希望说把这个半年一次这种认列变成是我们的营收的一环呐、其实各位都理解，其实力旺的营收就是以 quarter 当单位的，所以我们在有在观察力，有的实际在跟追踪力旺的这些这个朋友们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半年的差异会越来越小，就是我们过去确实有两个三个这样的代工厂它就很坚持，但是我们经过一些努力，现在这种半年认列一次的代工厂只剩一个，不是太大的代工厂，所以未来我想这个半年的这种周期的影响差异就不会太大了。那另外一个是有关于这个跟我们客户这个 AP Memory 的这个问题力旺其实长久以来都是专注在 Non-Volatile Memory， 就是用 Flash MTB OTB 当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体技术，所以我们在 AI Memory 的发展上面是从怎么去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一块的机体能够做得更能够应用到这个 AI 的一些包括说这个 waiting 上面的储存的这个应用上面。那我想它跟这个 AP Memory 本身所擅长的这个 DRAM 的这个领域是不一样的，我想在整个应用的太阳还有使用的方式也不同， 反倒是它的这个 DRAM 为基础的这种 AI memory， 未来这个持续发展下的话，它需要具备有更好的良率，或是当它容量更大的时候，它需要具有更可靠度的操作。所以呢，它就像刚提到的 AP Memory 其实是力旺的客户，所以它所在这个发展的这个它的 AI Memory 呢，未来也应该会是对力旺的营收会有一些贡献。我想这个彼此不是竞争，而是它是我们呢是供应商跟客户的关系。
另外也为马先生说，Apple 第一季投片减少对公司有没有影响？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达入三星 IP 的进度现在如何？那 NeoBit 的 RO 几年成长187倍数成长，未来几年有没有机会持续？
好，这个马先问的问题哦，第一个有关于这个我们的，应该是说这个 first tier 的 phone maker， 他在第一季的投片减少这件事情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好，那其实在这个客户他的采用跟力旺相关技术的 IC 其实不是单一个，有好几个不同的 IC， 那当然会有它的投片，可能大家看到可能是比较像是 AP 这个所谓的 application processor 比较大的 main chip 的部分的差异。那但是呢，其实终究还是会有一些不同产品新的上市嘛，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其实有上有下，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各位在四月份看到的我们的营收里面，其实 YOY 其实是成长，所以这部分影响其实不是太大。那至于这个韩系的这个 ISP 的进展上面，那我们很开心的是跟代工厂业合作，那我们让客户很顺利的已经有好几个产品的 tape up， 所以就像刚刚在口头的报告里面，我们可以预期到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营收的成长的动力 ISP， 所以这部分我想以目前收发是进展很顺利，而且我们跟这个客户的合作的层面会更广。那至于这个 NeoFuse 这个年成长那么多，而且这个但去年的基期也低了，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先进制程上面的布局这么多年，那客户确实在已经逐步的迈进这个 production 的阶段。那如果说有在关注力旺很多年的这朋友会发现说，我们导入一个技术，可能需要2到3年的开发，然后客户要在1年的验证，然后他才会渐渐的把他的未来的产品先带进来。所以这几年我们这样的经营下来，其实在这个 NeoFuse 上面我们确实看到更多的 tape out， 而且客户越先进制程的 tape out 数其实一直在成长。所以我们可以说的是，这个 NeoFuse 对权力金的贡献的成长是可以预期的。那至于会这个成长这样的倍数成长，是我们当然期待能够这个甚至更好的情况。那我想以目前这个先进制程晶片的单价 ASP 以及我们在 engage 这些 application 这个整个 market size， 我想这个 NeoFuse 的 royalty 的成长是可以，大家可以很乐观来看待它的。
有若吴先生有问到，这个应该蛮多人很好奇，就是说从8寸转到12寸，虽然权力金的收入会因为 wafer 的报价而提高，但使用的片数也变少，因为12寸的单抗比较多，这个一加一减之后 为什么能说八寸转十二寸是成长的来源？因为他认为应该是刚好 offset 掉而已。那这个问题请总经理回答。
好，这个问题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哦，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客户从一个制程到另外一个制程，纯粹只是为了 cost down， 我想这个在过去这个传统的 IC 的发展上面确实是没有错，但是呢 ，IC 的发展里面，各位会看到。从一个 generation 到下一个 generation 所带进来是更多的 function， 而不是单一个 function 的 cost down。 所以您可以看到，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个有些主晶片呢，它即便是从7奈米到5奈米，其实 IC 的大小其实是变大的，因为这个制程的 advancement 可以带来 power consumption 的下降，也就是 power density其实下降，所以它可以放进更多的线路进去。所以其实这个当客户从一个制程到下一个制程的时候，其实它的 IC size 现在大部分，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 IC， 其实大部分是具有更多的 function。 那最差就是 IC size 是一样大，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是 IC size 会变更大，哦，所以在我们所这个琢磨很多的这些 segment 里面，包括这个电源管理，包括 OLED 甚至 set up box DTV， 我们看到的客户的 process migration， 其实他们其实在追求是更强的功能，而不是更小的 size。 所以这个从8寸到12寸，我们看到其实这个overall 的 wafer consumption 其实会增加，哦，所以这个整个来讲，其实从8寸到12寸，其实对力旺在权利金的贡献上面是会更增加的。
另外有位何小姐有提到，就是针对刚刚股市长讲的 5G 的 application， 她觉得非常的复杂，然后想问说，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到底它是如何 work？ 那这件事就请董事长
OK
看你们简化。
好，我想那个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你一天到晚都在做认证，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比如说你现在要去经由手机去订购一个东西，他一定是你填完信用卡之后呢，他一定会送给你一个密码，然后叫你在你的手机的简讯、电话简讯，或是说他会寄一组密码给你。那其实这组密码他是用已经加过密之后传给你，但是因为你有跟他有共同的要密钥，所以你已经解密之后看到那组密码是什么，所以你只要打入正确的数字的话，你再把打入之后，你再敲确定之后，你再把它传回去，你一样还是用你手机的那把密钥，再把这个你敲的东西呢，再送回去给你的这个运营商或电信商，然后他就会用他的跟你共同的钥匙再去解开，然后确认你敲下去的数字是跟他送给你数字一样，那他就会把这笔交易算是成功的完成，啊，所以这对消费者来讲呢，他其实都你们大家都有在做这些动作，可是你大家不知道是它里面怎么运作，啊，所以我想刚刚那个2829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啊，我想你们在这个投资界你可能会有很多机会，未来会有很多机会投资到这个 A。这家公司又要出来做 security， 那家公司要出来做 security， 所以呢，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呢，从这个在2829里面也告诉你说，在 5G 里面呢，它在内部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但是其实这些运作加密解密，这些对 消费者来讲呢都是 transparent，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但他只要知道说，哎，这个哎，这个电信商送一组号码给我，我打进去之后，哎，他就接受。但是其实他的整个认证的过程，就是我在2829页所讲到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们这样之后，以后你们应该就会懂你打那个字进去你是什么意义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目前这个在做这个认证的时候的一个过程。好，那为什么这个 PUF 在认证里面扮演重要角色，就是它用 PUF 产生的 key 是晶片自己产生的啊，你别人不是用注入的啊，所以这个是对这个安全性的提升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Nomura 的 Kevin 有问到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商马一个月的费用大概是多少？那怎么看 WiFi 跟22奈米 TWS 未来对我们权利金的贡献？还有 STDDI 怎么使用 IP 以及未来的发展？那我们请总经理回答。
好，这个我先回答后面两个问题好了，就是因为 Kevin 也是跟我们跟很久了，这个有关于这个22奈米的部分呢、啊，我想这个 WiFi 还有 TWS 确实在今年度开始我们进到这个领域了。那在授权费上面的话，今年会很明确的会有贡献啊。当然，因为它是个 Fabless 嘛啊，所以它会在我们的发放的贡献里面。至于在权利金方面，我们当然各位知道这个量也不小啊，所以long term来讲，对我们在十二寸的权利金贡献是看得到的。那至于这个 FTDDI 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做 TDDI 的很多客户，其实现在都有这种 project 在进行。那做 fingerprint 也很多人在做这事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在今年确实，其实去年就有了，我们去年其实在这个 segment 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相关的项目跟客户在做，而且应该客户也都已经在验证他的 ID 了。那至于 security past security 的这个相关费用，我想我们的主要是研发的人啊，我们的研发的人在十几位，所以我想以这个研发费用其实就是一个研发费用啊，那这研发费用，我想这个我们同仁的薪资大概也是这个业界一般的水准嘛啊，所以十几位员工的薪资大概是也算得出大概费用多少啊，并没有太不一样的地方啊。我想实际数字就不方便说，因为毕竟人也在增加。
另外有位投资人对security 上面有一个问题，在 top security 的方面，产业链有哪些公司是主要的技术标准决定者？是否存在 alternative solution？ 如果由客户不采用 solution 的话，那他现在的原因有哪些？我们请董事长回答。
OK， 好，那这个问题哈，就是其实这个产业界里面这个标准现在其实在电脑相关的 computing 相关的有一个叫做Trust Computing Group TCG 来制定这个标准，那他们现在制定的标准目前最新的叫做 TPM， 就是 Trust Platform Module 那现在大家都在有关电脑 server 相关的都在 follow TPM 2.0，但是 TPM 2.0 代表什么意思呢？ TPM 2.0 就是代表它里面有这个一组这个硬体安全它有一个硬体安全的装置，然后这些装置呢是根据它 TPM 定出来的这个标准去运作不管你要什么加密、解密、删除文件什么，这些都完全是根据这个 TPM 2.0 的标准来运作。然后那但是当然这些加密解密啊还有这个认证啊这些都会用到这个我刚讲的那个 key 就是密钥那这些功能呢当然就是在 Top Security 方面我们就是主要产生的 IP 就是能够达成这些功能，所以在 TPM 2.0 方面我们提供的这些这个在 Top TPM 2.0 里面做这个安全运算还有产生密钥的这些功能那所以对任何这个系统它 follow TPM 2.0 的话，它用的晶片如果里面有这个 PUF 的这个含有 PUF 的话，那这个就能够提供它 TPM 2.0 呢更安全的运作那好，那这个 TPM 2.0 是在电脑跟 server， 但是呢现在 IoT 大家就要想 IoT 有没有标准那答案是现在 IoT 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像这个 TPM 2.0 这样，但是有没有人在制定？有现在各国都在制定，那美国是有叫做所谓 Global Platform 他们在制定，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 Consortium， 那这里面的 Consortium 里面有很多大公司 Amazon、 Google、 Apple 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他们想要制定一个给 IoT device 的标准就是当然就是他们现在的标准呢，我从现在的出来的这个 documentation 呢，我看到是他们基本上会 follow TPM 2.0 类似的东西，但是会再做一些修改所以这个是会是有这个新的这个他们会有一个新的标准 for 这个 IoT 但是对这个 Pop Security 或是力旺来讲的话，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标准，它最重要就是你怎么样产生密钥，你的怎么样用这个密钥去执行各种安全安全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对这个Pop Security 跟力旺来讲的话，不管是什么这个标准，这个只要他们采用这个 Pop Security Pop 相关的这个 Security 的这个 IP 的话，就会让他们的这个系统呢更加他们的标准呢更加这个安全这个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那有一位投资人提到，就是说那 PUF 的使用情境来看，它是怎么去运用？以晶片商来说，是把这个 IP 的 Hub Macro 整在 AP 晶片的光罩上吗？还是它会是一颗独立的晶片？那这里我们请董经理回答。
好，这个既然它是一个 PUF 那力旺也不做 IC， 所以它当然是一个 IP 所以这个 IP 呢，它是 一个 hard macro， 会被整到，会整合到客户的 IC 里面去，那它未必是 AP， 也有可能是 MCU， 也有可能是 AI 的晶片，也有可能是这个 IoT end node 的 device， 所以它可以被采用的领域很广，那主要它就是用在线路里面，所以它不会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晶片，它是一个 IP。
投资人还有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客人会选择 NeoFuse， 那又什么时候会选择 NeoBit， 那这两者有互相取代的效应吗，还是两个不同的市场？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在新技术的开发上，40奈米 ReRAM 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会往 Computing in Memory 的应用开发吗，进行开发吗，那可不可以就这方面呢再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请总经理回答这个问题。
好，这个针对第一个问题，就是客户要选 NeoFuse 或 NeoBit， 其实应该反过来是利旺在一个平台上面会提供是其中一种技术，就像刚刚我们在口头报告里面 NeoBit 会主要是在成熟的像说八寸特殊的一些旧的制程上面，或者说车规的设计上考量的那些制程上面，然后在 NeoBit。 那 NeoFuse 呢就主要一个是在12寸以先进制程上面，它是这样的，在这个主要是跟制程有关。那另外有关于 ReRAM 部分，因为我们在 ReRAM 其实已经进行了一阵子，那我们也发现说这个 ReRAM 这个技术非常适合用在AI 相关的应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跟逻辑制程相非常整合非常容易的一个技术，所以当然接下来有关于 CIM Computing in Memory， 这确实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发 project。因为这个 CIM 这个相关的产品应用其实有好几个面向，从这个最基础的技术线路设计以及怎么去用它，所以这有好几个层面，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边的整个的这个 CIM 的 project 里面纳入了一些相关的学术单位来一起做很前期的技术的发展，当然这部分主要是针对怎么用它，让它可以达到最好的效能，所以这部分我们在 CIM 这边确实有在进行。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将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谢谢各位投资人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法说会。那利旺是2000年成立，那我们第一个发明是 NeoBit， 那让我们在这个晶圆厂的八寸跟90奈米都有相当高的，到现在都有相当高的渗透率。那也使利旺成为全世界前十大跟这个亚洲最大半导体矽制材公司啊。那2010年呢，我们提出了这个NeoFuse 啊，那在12寸的先进制程开始开发，经过的十年的这个制程开发跟客户导入，那也成功导入了更多不同的应用客户。就如同刚刚总经理讲的这个 从一个这个技术的发明，一直到这个客户的导入，工厂的开发，代工厂的技术开发，到工厂的到客户的使用，那这个是需要蛮长的这个cycle。所以，但是随着这些应用陆续大量生产阶段所大量生产之后，那个大量所产生的贡献的权利金呢，就会带动公司进入下一个多年期的成长。哦，像那个 Neofuse， 到现在也是已经20年了。哦，那 Neofuse 呢，现在才从开始到现在是刚过10年。哦，那我们当然也持续的会再找这个新的innovation 的技术。哦，那这个新的 innovation 技术据这个 Neofuse 之后呢，就是我们的 Neopath。 哦，这个 Neopath 呢，我们的未来的应用是更为广泛。哦，是在这个晶片安全上的这个应用。哦，那我们也希望持续有这样的这个发明呢，能够将公司的成长曲线呢持续延长到以后的未来5年、10年，然后甚至更久。哦，那在那个第25页简报也介绍了我们 PUF Security 在 5G 的应用，大家参考。哦，力旺一直以来都是持续的创新，那我们相信还在 Security 需求的这一波，快就会变成 5G IoT 和 AI 必须的 IP。 哦，那我们提早做好准备，也能够利用我们的创新来让所有上网的应用能够安全。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愿景。啊，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股东和投资人来参加我们的访问会，谢谢。
各位参与联网电子2021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3小时放置公司网站 www.e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万事投资顺利，谢谢。